这篇诗篇呢，我给它一个名字，第58篇，对邪恶的审判。那这是一篇咒诅诗篇哦。那咒诅的对象很广，我认为甚至也包括今日的媒体。我们请看第一节，这叫大卫的金诗啊，调用修要毁坏。那金诗的意思就是不要忘记，他要刻在用金子刻着，保守它。所以弟兄姐妹，这我们很难理解啊，为什么金诗里面有好几首都跟咒诅有关系的？你也可以讲说，这是大卫他一生当中一个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第一节，他说：“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和公义吗？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啊，弟兄姐妹，第一句话，这个世人呢，在其他的版本里面，他们说翻译成掌权者，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神明，他觉得这个字啊，也有为那些神明神性来描写，所以你可以看到默然不语，其实也可能讲是那些偶像，哎，你们默然不语啊，真和公义吗？怎么这个不公义的事情你们都不讲话，你们全然都不讲话啊，你们很公义吗？你们的审判是按正直吗？啊，弟兄姐妹，这个你可以讲哦。大卫在看到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掌权的人他的审判不是根据神的公义，而是根据他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到贿赂，或是有他政治的目的。好像扫罗王他为什么要追杀大卫，有一个政治上的目的，就是他怕大卫比他受欢迎，危害到他的王权，哈，他的王位。那这个是出于私心的，因为扫罗王的王位是上帝给他的，上帝给他的，上帝负责任。大卫王被扫罗王追杀，不敢对他下手，因为大卫深知道没有人敢动神的受膏者。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看第一节？第一节他就是说，他是有选择性的审判，不是根据神公义的标准。所以我们在看到呢，有一些有权位的审判官哈，他处理不是按照正直的。所以大卫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施行审判是按正直的吗？但我们不晓得大卫做这篇诗篇的背景是什么，但是可以想见的，在他一生的经历当中，他被无情的追杀，他所遭遇到的，他配讲这句话，说你们审判官有权的，你们是不公义的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黑暗权势，那黑暗权势这个跟大卫所讲的第一节是一样的，他们呢是只有自己的 agenda， 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就是要破坏神的律法，他们就是要怎么样，要让世界上的人起来反对上帝的律法。所以现在的社会国家无论在哪里，基本上都对教会不是太看好的，不是太看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有自己的私心，他不是正直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媒体啊，我主要是在讲美国的媒体，他也是一样，因为他们制造舆论啊，带风向啊，随意的批评论断，很容易的在怀有目的性颠倒黑白，很容易的，因为人没有办法看 全面性的，没有办法。就拿我们最近在美国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在 Minneapolis， 在明尼苏达，有四个警察抓了一个黑人，把他按在地上按了很久，被拍下来，结果这个黑人死掉了，就是引起种族冲突，开始有暴动。那新闻媒体就大肆渲染啊，报啊，他们认为说应该把警察怎样怎么样，警察，所以新闻报道的时候就带风向，就是要反对警察制造种族冲突，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就是这样子搞，他们觉得这是为正义发声，可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为什么？在美国法律上有一个程序的，你还没有确定的时候，我们通通就是都是叫做嫌疑犯，但是你在媒体里面看到的，你可能就已经超越了这个，因为你的报道耸动一下，黑人就很容易被耸动，就去跟你乱搞了。那么媒体就是要特别小心，因为媒体很容易制造问题，非常容易。第二节，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这地上蹭出你们手所做的强暴。那外表很可能是衣冠楚楚，可是内心是奸诈无比。他要打击正直的人，好像没有神一样，但是上帝知道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他都很知道的。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第二节，他就是在讲有权威的人或是有影响力的人，他释放出来的信息，你可以颠倒是非的。今天你看主流的媒体一直在打击 Trump 总统，很少说他讲做了什么正确的事情，都是一直在打击他，一直在抹黑，打击抹黑，打击抹黑。然后对于一些其他政治人物的败坏根本不提的，好像全世界其他的坏人发生什么事情就跟他无关了，他只专注在川普总统身上。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篇的诗篇里面，你看得很清楚，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让大卫王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他这篇诗篇写出来，哇，你看了真会吓一跳。他说你们是心中作恶的，这作恶的不是在他讲什么，不是在他做什么，是他心里面就作恶了，而且一出母胎就说谎话，就走错路。那你说今天的媒体是不是这个样子？今天的媒体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说新闻记者是无冕王哈，没有皇冠的王。为什么？你写什么人家都在读啊，你的影响力是超级大的。所以我们人一生下来是说谎的罪人，不用学习就跟上帝疏远。为什么？因为人很败坏，非常的败坏。第四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蛇耳的龙回。这个毒气的比喻错误的教导，我这边没有写完，它比喻是错误的教导，会引导人走错误。这个毒气啊，所以你如果在异象当中你看到毒气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会引导人犯罪的。所以如果你看到放个毒气，那就是 poison teaching， 是一个错误的教导，这是一个有毒的教导。第五节，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吉灵的咒语也是不听。所以四节跟五节是在一起的，就是说它就是像一个塞耳的龙尾，这个龙尾就是说那个蛇身上有那个 zigzag， 就是这个在怎么说啊？就是锯齿形的黄色斑纹的那个蛇啊，它呢，它 不听法术的，也可以说是像响尾蛇一样，或眼镜蛇，对不起，因为印度人玩蛇都是玩眼镜蛇的，他只要推一个笛子，蛇就起来了。那可是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蛇都不乖了，他已经不听了，是不受教啊，不听从神的教训，他也不尊重人了，什么人临近他就咬你。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种恶人哦，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呢，我们的基督徒呢，可能跟恶人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但是我们愿意向神认罪悔改。我们本来是恶人，但是我们向神认罪悔改之后，我们就不会再走错路了。所以我们在圣经上一直看到一件事情，你的走正确的道路还是走错误的道路。你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奔的话，你一定到灭亡里面去。但是这个道路的正确与否跟正义神的正直是很有关系的，不是在任何的国家法律制度里面的规定，而是神的规定。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神分辨出来的法律，其实就放在我们良心里面了。所以世界上各个国家有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或者犹太教的影响的，大部分它出来的法律呢都是差不多的，杀人者死啊，你的法律还是要定成这个样子。接下来呢，六七八节是我们六七八九节哈，就是大卫呢，他对恶人有七种咒诅，那也是我们现今新约的基督徒也是搞得很不容易接受，说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对恶人咒诅呢？我们现在耶稣不是说你要祝福你的仇敌吗？那难道我们今天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应用？好，我们待会会谈到。我们先来看大卫他对这种恶人有七种的咒诅。他说，神啊，求你敲碎他们的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Okay. 那么其实在中文里面啊，这个求啊其实在原文是没有的，就等于就是说好像是命令啊，上帝啊，敲碎他们的牙，耶和华，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没有那个求字，这是一个宣告 declare decree， 那宣告神敲到他们的尖嘴利牙，他们犀利的言辞不知道伤害多少正直人，狮子的没有牙齿就无法去猎取食物，那就是他没有能力，没有影响力。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他咒诅的前两个就是针对他们那些人的言语，也包括你的文章啊，那这一些是他宣告。那你说哇，大卫怎么这样子啊？从我们现在新约的眼光来看，说，这个要稍微再思想一下哈。好，第七节，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再说这个愿，原文也没有这个意思，他就是宣告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样。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再说那个愿是没有的。所有的中文翻译都是愿啊求啊，但对不起，原文里面就是宣告。所以第七节一开始就是说他们去死吧，消灭就是灭掉他们的性命，要暗箭伤人的毒计不可以得逞，这是大卫他的宣告。所以这个叫做咒诅诗篇了，哇，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还了得吗？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好，你再看第八节， 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蜗牛因为爬得慢，所以他们的行动缓慢，计划失效。这是从他的灵里面得知的这种信息。又像妇人坐落未见天日的胎，就是胎儿夭折，就是恶毒的计谋无法出来，无法生出来。然后第九节，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没有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的阴谋行动到一半的时候，圣灵就快速的把你给毁灭掉。所以这七种咒诅就是大卫他在七个方面宣告上帝要这样毁灭恶人。那你可以想象大卫这个掌权者的恶势力是深痛恶结，非常生气，非常生气。那你说，哎呀，糟糕，牧师啊，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应用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难题哈。我们有些教会说，哦，我们不要再做主人了，我们当好先生、好人哈。那是这样子嘛？你看最后两节，你看了真会吓一跳。第十节他说，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哇，所以大卫呢，他宣告要看到神的现世报，不是说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伸冤，他说 now 现在。那是第十一节，因此人必说，义人诚然有善报，善报就是奖赏 reward， 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这个判断就是审判啊。所以大卫他的意思，他不是在讲末后的审判，他是在讲现在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处理这个读诗篇，特别是咒诅诗篇的时候，真的对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牧师都是一个挑战。我们来看哦，有几个总结。第一个，大卫对不公义权势的愤怒，可能是因为扫罗王来的，但是同时照大卫咒诅有权位人的审判不公义，他也指出来是有灵界黑暗势力的参与。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应用这方面的时候，你的祷告对于黑暗仇敌，你可不可以咒诅他？ Yes， 可以咒诅他，但是他们其实不需要你再咒诅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命定就是在地狱硫磺火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斥责他们。好，那但是对今天的媒体来讲，他们不是根据神的公义的，是他们是根据自己看见的，他们自己是自己的法则，他们要爱骂谁就骂谁，他们要捧什么人就捧什么人，他要宣扬什么就会在他的文字报道当中朝这个方向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现在的媒体都有他的政治立场。所以弟兄姐妹，你在看什么文章，你在看什么新闻报道的时候，你一定要像我们读圣经查诗篇的时候，你要去看他的背景啊。所以你到一个地方去，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报道，是因为他有一个方向的，他这条路是这样子走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报道了。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很多主流媒体一直在说川普的种种事情，甚至前一阵子那个通俄门啊，前一阵子那个弹劾案啊，为什么一直拼命的每一天的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就是要把他搞下台嘛，很简单。但是你要选择上帝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川普他的政策里面 他是反堕胎反同性恋，你就知道他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所以弟兄姐妹，你聪明的，你要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第二点，大卫对恶人的描述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神在他们身上有权柄管理的人，就是罪人。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承认我们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救赎。那新的圣名，新的生命需要圣灵的同在。好，第三，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充满了许多的例子，当国家的君王他不遵从神的时候，他就有灾祸，而且这个灾祸甚至会灭国被掳。这个例子太多了，所以大卫他最后一节他的那个经节他说，在地上国有施行审判的神。因为每一次神要惩罚以色列的时候，他一定派先知去告诉那个王，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你应该怎么做。只可惜很少王会听先知的话，所以有很多的灾害就降下来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十一节实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最后，我们如何应用本诗篇的咒诅呢？我们要特别小心谨慎。那如果对方是基督徒的话，那你特别小心啊。嘿嘿，我们平常应该是祝福人的，甚至是祝福咒诅的。但是我要提一点，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他却是咒诅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他是不假颜色。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七个有祸了。那你说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要祝福仇敌，但是他在马太23章他指责法利赛人是不遗余力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要平衡。 OK，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祝福，但是面对神的敌人的时候，注意我讲的哈，不是你的敌人，是神的敌人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应用，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无论怎么样，小心谨慎的应用。但是义人的呼声，神必定垂听的。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你赐下了这诗篇58篇，你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读，怎么样去应用这个咒诅的诗篇。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启示来，我们可以对神的敌人咒诅他。我们感谢主，但求主给我们分辨的能力，让我们不要伤害到主内的肢体。但是如果主内的肢体变成神的仇敌的时候，主耶稣，求你给我们智慧说对的话。再一次说，主，我们要小心谨慎的来应用。但是主，我们也学习到你咒诅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祝福我们，让神的公义，让神的慈爱充满在我们身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